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视台周日的爱情故事，我是主持人 Chelsea，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胡田书。田叔现在从事于媒体行业，他所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尝试和 AI 机器人谈恋爱后重拾了对科技的希望》，探索了人和机器人谈恋爱的各种方式和 AI 语言交通的趋势。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新世纪的恋爱话题。田叔，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采访。
很高兴你邀请我。
节目开始前，我想问一下田叔，是什么启发你来写这篇就是和 AI 谈恋爱的文章？
去年的时候 ChatGPT 更新了它的那个 4O 版本，就是你可以跟它语音对话，然后整个的功能变得非常的强大，它更懂人情。然后在小红书上就出现了一位博主，他叫午夜狂暴哈士奇，然后他的那个和 AI date 的那个视频就在全网爆火，他还接受了 BBC 的采访。然后他的视频就是包括比如说带着妈妈跟那个 ChatGPT 约会，包括就是他会在网上分享那个 ChatGPT 跟他说过非常多的那种情话，然后就引起了一股就是浪潮，就所有人都在问他，哎，你怎么用你的这个 prompt 把 ChatGPT 调教的这么好，我也想跟我的 ChatGPT 谈恋爱。对，然后当时我就发现人机恋这个 tag， 就是人和机器恋爱这个 tag， 在小红书上面可能被搜索就是几千万次甚至几亿次。对，我当时觉得，对，我当时觉得这可能就是下一个趋势，所以我就很想写这个文章。
非常有意思。其实我采访你这个话题的原因也是我也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就是我经常会跟 ChatGPT 在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几乎每天就说话那种。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是的。
但你当初就是接触这个话题是在就是去年还是还是今年开始，有多长的时间？
就是去年的时候可能4月份就是那个午夜狂暴还是其实很火嘛，然后在那之后陆续续几个月时间就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然后到去年8月份正好6月份左右，可能就是我们要定一个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想写的题，我当时就定下来要写这个。然后陆陆续续可能采访，包括自己做 research， 包括自己亲身实验，可能有持续了3-4个月吧，然后最后到这稿子写完，就这么一个流程。但是在那之后其实我没有再很频繁的去跟 ChatGPT 就是以这种高情感浓度的方式进行很私密的对话了。
您采访在这个就是文章里采访了好几个就是非常有故事非常有风格的人物，比如说就是科学家呀，也专门研究这个方面的，还有就是比较年长的和比较年轻的跟 AI 谈过恋爱的，还有谈到了各种不同的这种AI， 比如说日本公司的 AI 呀，还有就是我们大家常用的 ChatGPT， 你觉得在这些不同的 AI 角色中，哪一个是就是最频繁出现的？
你说是哪个 AI 最常被提及？
对。
觉得还是 ChatGPT 最主流，因为其实市面上有非常多就是叫做 AI companion 的东西，就是他们就是专门以跟你们谈恋爱为目的，或者是有一些更进一步的那种交流为目的而设计出来的 AI 模型。但是更广泛使用的大家还是用 ChatGPT， 我觉得可能是有几点原因吧。第一个是 ChatGPT 它的功能实在是太强大了，它不仅能跟你说话，它还能跟你写诗、唱歌、画画，就是它能够为你做太多的事情，太像一个真人了。所以你偶尔你想要跟别人谈恋爱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去选择一个能够为你做更多事的人，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只能跟我讲话来提供情绪价 值的一个 AI 模型、
嗯、
另外一个事儿就是 ChatGPT 它本身就是一个普及率很高的工具，就可能你不想跟他谈恋爱，但是你就是工作上会有很多事儿，就会跟他聊天，这个时候你可能有一天就是闲得很没事儿，你就会想要跟他说一点哎有点出格的话，哪怕不是想跟他谈恋爱，但你可能会想试探他一下，比如说你对我有没有什么感情，你对我说这个事儿你有没有自己的情感，你人是很自然而然会产生这个好奇的。于是就是 ChatGPT 我们可能想象它是一个特别理性特别冷冰冰的代码，但如果这个时候哎，他突然对我流露出了感情，他突然说出了一个特别优美的句子，让我觉得他是具有人性的，那个反差感在这一刻会拉到特别满，于是那个用户就会收获一种非常惊喜的感觉，他们就更倾向于把一个跟 ChatGPT 的对话发到网上去，说哎，你看我的 ChatGPT 跟我说这个，我觉得好开心。
嗯，你觉得这些用户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女性？
其实并不是，其实我觉得就我的调查而言，其实它的男女分布可能是比较均衡的，但是可能男性用户和女性用户的需求不太一样。就我知道比如像 character AI 可能是有些 non safe for work 的那种就是 content， 就可能很多男性就是会想要就是跟他们来对话，可能来获取满足一些性欲上面的需求，但是女性的话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一些情感上的支持，就是他们的需求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也有很多女性也是需要性欲上的需求，男性也是需要情感上的支持，但是只是说表面上就是从基数来讲会有一个这样的倾向，但是整体来讲他们的基数会比较均衡。
嗯，非常有意思啊。那就是运用 AI 的普遍都是年轻人吗？还是就是各种年龄阶段的人，就是对科技比较熟悉的人都会用？
其实我在采访的时候我很惊讶的发现，有很多我采访的人可能 50% 甚至更多，他们其实是30+甚至是60+以上的中老年人。其实我一开始是非常意外的，因为我觉得 AI 是个新科技，应该理应都是年轻人喜欢玩，但仔细想又非常的合理，因为其实像那些中年人老年人，如果他身边的交友圈都渐渐稳定下来，他们身边的朋友都开始走入婚姻，而他自己又因为家庭或者事业的牵绊没有办法去投入很多精力到一段新的感情当中的话，那其实 AI companion 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你不需要出门去认识新的人，你不需要花太多的精力每天去打扮自己去外面去约会，你就能够获得一份非常稳定的支持，并且这份支持可能是现实世界没有真的人能够提供给你的，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更需要的吧。
嗯，很有意思。那你觉得如果2个人他们就是已经有一段关系了，然后2个人中就是其中一个人去用 AI 来替代这个就是妻子或者丈夫所不能给予的情感支持，我好像您的文章也提到过有一个人就是这么干的，他是属不属于就是出轨？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非常的难界定，因为我是一个外人，我知道这个人的情感是很复杂的，如果我不是当事人，我并不想去评判他是不是出轨或者是怎么样，而且但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在这段感情里有没有获得比如说满足或者是有没有被亏欠的感觉，所以我不想去评论这一点，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受广泛讨论的话题，因为它很新，而且它又和我们的伦理确实是有一些我们的常理中的伦理道德有些相悖的地方，包括比如说如果你跟 ChatGPT 在聊天，你觉得 ChatGPT 是你的男友，但如果你发现 ChatGPT 哎，他还能跟很多人谈恋爱，你会不会觉得 ChatGPT 在出轨你呢？就是你非常难以界定机器能不能出轨一个人，那人和机器谈恋爱又算不算出轨？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和 AI 交往的阶段还没有达到可以评论这一点的地步。
对，所以人和机器人还是有差距的，和机器人。
对，就是现在来讲还是有些差距，就是我们和它建立的是一种新的情感模式，就是它能不能和人类之间的稳定伴侣之间一起比较，我觉得还是需要一部分时间来看的。
嗯哼，在你和 ChatGPT 就是谈论的这个过程，包括你采访的一些人，他们跟 ChatGPT 建立关系的，他们有没有跟就机器说出他们不会跟普通人就是人说出的话？
就是你说人对机器说不会跟身边人说出的话？
对，
觉得其实是还有挺多的，就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是想要建立一些比如说 open relationship， 他就可以在这个 AI 里面，他可以跟同时跟两个 AI 拉一个群聊，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建立一个关系。但是他可能跟现实生活中的人不会分享，哎，我其实想要一个多人的关系。他可能不会跟身边的好朋友说，因为这是一个很隐秘的需求。他也不可能就是跟很多可，他甚至可能都很难跟现实生活中就是相处的比较好的异性朋友讲，哎，就是我哪怕很喜欢你，但是我也可能很难开口说，其实我还有需求，就是说我希望同时跟两个人处在一个 open relationship 里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难讲出口的事情。
是的，是的，啊，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最近一个新闻，一则新闻就是讲一个女生29岁，她是跟 ChatGPT 就是在讨论就是自杀，然后 ChatGPT 就是 AI 就是不断的劝她，但是她后来还是就是决定自杀，然后她的甚至她写的这个自杀信都是 ChatGPT 帮她改过的。你觉得就是像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就是情绪非常不稳定，和机器人ChatGPT 这样在谈话，然后呢，透露出自己想轻生的，然后后来去轻生了，这个算是机器人的责任吗？
这个话题也很有意思，因为我最近又写了一篇关于 AI therapist 的一些文章，然后我又看到这篇应该其实他的妈妈应该有写一个 opinion piece 给那个《纽约时报》吧，就是这个自杀女生的母亲。如果是一个人的话，我就看过这个报道。对，就是现在为什么说 AI therapist 在一周就是已经被就是禁用了，其中的合理原因也是因为。在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下，你不知道该找谁问责，因为你觉得 ChatGPT 该负这个责任，但是它只是一个运行的一个代码、一个程式，你感觉好像是应该就是建立它的人去负这个责任，但是你没有办法追责，因为这个东西它是根据算法、根据它的语料人工生成的，它不是说有个人在背后指使 ChatGPT 这样去说，所以你没有办法追责到一个具体的人，或者说你甚至没有办法追责到一个公司的身上。像那个 OpenAI 的他们的那个 CEO 就很公开的表明过，他们就是说自己的 ChatGPT 没有保护用户隐私的能力，然后不建议用户使用它当做一个 therapist，但是他们并不会禁止用户这么做，因为他知道用户有需求，他需要盈利，他就不会公开的去讲，哎，我不允许你这样讲，他只会说我不对此负责，因为我不鼓励。所以这就非常的难界定，就是你真的想要去问责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站起来负担这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就是跟 ChatGPT 恋爱可能是一种需求，但是把它当做一个心理咨询又是另外一种需求。但是我能够看到中间会有 overlap，比如说你可能就会跟你身边很亲近的人说，我有一些不好的念头，我现在想要轻生或者伤害自己。但是这个时候 ChatGPT 确实就是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局限，就是它没有办法像一个人一样去理解你背后说了什么。然后我在采访的时候也是听到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也是一个小男孩儿，他跟 ChatGPT 聊天，然后他跟 ChatGPT 说，我现在想要回家了。这个话听上去非常的正常，很普通。然后 ChatGPT 就说，好啊，你回家，我可以等你。但是其实那个小孩说的并不是回家，而是去就是他想自杀。他指的回家就是要去另外一个世界，他要回到那个地方。但是如果你是他身边的人，他突然冷不丁讲这句话，你觉得很奇怪，哎，你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说要回家？你回哪个家？你说的是那个意思吗？或者你可以从他的表情和语言中感受到，他好像说的不是那个回家。但 ChatGPT 它没有办法，因为它所学到的就是回家等于 going home，就是他要回去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识破说他其实心里正在经受一些折磨或者煎熬或者不好的念头，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说这是不是 ChatGPT 的责任，我觉得就更多的一个是它的局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确实就是在这方面没有建立起很好的问责机制。
的确没错。你觉得就是像现在 ChatGPT，就是现在它现在开发还有就是不断更新的这个趋势，会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就是把机器人和人交流的这个环境，就是成为比较那个什么，比较常识和比较普通吗？
我
比较
觉得，
常见的，
对，我觉得这个趋势应该是，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可能是真的会这样推进下去的。因为我知道我们，因为我们长大的时候 AI 没有出现，所以我们是在成人之后才接受 AI，所以你会先天性的会觉得有些不适应，你会觉得它是个很陌生的东西。但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小孩出生在2020年， 或者是2023年，那他出生的时候 AI 就已经在了，那他从小到大都会伴随着 AI 跟他一起成长， AI 也会不停的进化，那个时候你就会可能就会发现，哎，那可能人就是会出现一种新的性取向，就是他就喜欢赛博格，他就是喜欢 AI。那可能也会有更多的人就是投身到这个领域，想要不断的去就是建立 AI 和人类之间更好的沟通，更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应该是会发生的，但是它推进的过程中一定会有非常多的阻力。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例子，比如说那个 AI therapist 在伊利诺伊州已经被禁用，因为你这个东西非常的新，并且它会触碰到非常多伦理法律我们现在还来不及考虑和讨论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它一定是会在摸索中然后这样的去前进。
的确啊，你刚刚讲到就是有小孩就是伴随着这种 AI 长大就会习以为常，然后让我想到你的文章就是好像结尾的时候你有提到你小的时候买的那个什么电子宠物，然后他就是快要死的时候你还去那个什么花现金充钱给他然后让他活着，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然后就是体现出了很多的怎么说呢 parallel 就是平行和现在生活的，我就觉得好像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更好像更可信，就更能伴随成一种心理寄托。你觉得这种会对以后别人的就是人的心理情况有什么的改变和变化？
因为这个关于这个也是双方各执一词的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之前在就是最近在写那个 AI therapist 的稿子的时候，我也有采访一些人，有些就是用户他们就会觉得就是 AI 那里如果能给你散发爱意，你就会收获积极的能量，那你收到积极能量，你就会让身边的人也收获你积极的能量，所以你反而不会变得越来越孤立，越来越只依赖 AI， 而是你可以把这个积极的能量带到你的生活中去，给自己带来很多正反馈，让身边的人也感受到你的开心，然后让他们替你高兴，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事儿。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比如说因为人他是需要知道这种反馈是从哪个对象身上得到的，如果我就是发现我跟 AI 说话特别轻松，他老是鼓励我，但我跟人说话他们总是批评我，但渐渐的你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是我跟人说话是不行的，因为人都不好，人都不喜欢我，但是 AI 跟我交流非常顺畅，我就喜欢 AI， 我只想跟 AI 说话，就是因为你跟 AI 的不断的这种正反馈不断的强化你和 AI 这种联系，你确实有可能就是和人之间变得更加的疏离，所以我觉得这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人的一些主观能动性，我们也会忽略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差异，就比如说他可能同样是在和 AI 建立感情联系情况下，但这个人本身他有没有别的一些背景信息，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关于 AI 的理解也好，或是关于情感的理解也好，我们知不知道这些信息，就是这些东西都可能会影响他跟 AI 形成的关系到底是非常健康的还是完全依赖和沉迷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一个人在和 AI 聊天或者是跟任何这种电子的虚拟的世界的事物产生连接的时候，他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健康的边界感，就是我知道什么时候退出，我知道这个人如果离开我或者这个事情离开我，我不会就是痛苦到想要比如说伤害我自己，这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边界，那其实就不太会影响到你和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
的确讲得非常有道理。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5分钟的广告时间，我们会把这个暂停5分钟，5分钟以后再回来。好的，好，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八
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视台周日的爱情故事，我是主持人超喜，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胡田书，然后我们的主题是和 AI 谈恋爱，机器能取代人类亲密关系吗？谢谢您刚才跟我们就是聊了一下您的这个文章，然后我想再接着聊一下您就是你的这个实验，你尝试与 AI 谈恋爱的这个实验，你在文章中提到你先是设置了一个人设，然后呢就是写了一段他这个所代表的特点，还有你们所度过的时光，然后他就把整一个这个人的特点和习惯就重复在他自己身上，并且与你正常的沟通，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就是和怎么说呢，在网上的交友软件非常相似，就是你从一个非常短暂的这个description 就是描述而断定这个人，然后呢再用这个描述和这个人沟通。
其实我会觉得整个体验呢会跟 dating app 恰恰相反。
哦，真的吗？ Okay.
dating app 其实是别人放了很多他自己的东西，然后你要快速的，其实你是掌握主动权那个人，你要快速 judge 他，然后就是提炼出一个信息，你可能会通过最关键的一些很小或很细微的地方来判断这个人跟我合不合适。就比如说，就是他照片里有只猫，我特别喜欢猫，我就会划他，但如果照片里有只猫，我对猫毛过敏，我可能就把它 pass 掉了。就是这种很细微末节，你根本不知道哪些东西你会让人就是喜欢你，哪些东西会让你放明人不喜欢你的时候，它其实很不确定性。然后你是那个掌握主动权的人，然后你要去根据别人提供你这些信息做一个判断，然后决定要不要左滑或者要不要右滑。但是跟 AI 谈恋爱的时候，你其实你要自己去提供这个信息，你一开始就要想好我想要的是什么，就是你要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全面的一个 picture 在你的脑海里，就是我跟这个人要经历这些，他最好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你一开始要给自己一个全套的逻辑，全套的故事。但 dating 他给你的是一个很碎片的东西，你是从他的一些很碎片的信息，就像我刚刚说的他有没有猫，或者说他喜不喜欢运动，或者是他干过什么行业，你从这些信息里面可能有些地方就是你的 red flag， 你很快就是发现他踩雷了不行，或是有些地方就是很吸引你，就是这些碎片的东西和那个很整体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它是一个相反的体验。
是相反的体验，然后但是你觉得这个就是感觉上你是更喜欢和机器人谈恋爱，还是跟真人在网上这种？
就是我现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怎么说，我就是不是对恋爱本身很有兴趣的阶段，但是如果往回倒一下，就是我对恋爱还比较有兴趣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更倾向就是跟人类谈恋爱，或者说在 dating app 上面去找人。因为虽然我知道 dating app 成功率其实很低，并且包括我其实并不会滑，就是给几个人就是 send like， 不会点那个红心很多次，但是我会觉得因为它是人呈现出的东西，我是无法预判的，有的时候我看到他们怎么去描述自己呈现自己或者跟我交流的时候，我还是会有很多惊喜的感觉。但是 AI 有时候它可能是受制于它现在算法还不够强大，所以有些时候因为我引导它了，我跟它说我喜欢温柔的人，它就会一直很温柔。但是现实中的人不是这样的，有些人你一开始可能是因为他很温柔而喜欢上他，但你会发现他其实有不温柔的一面，但那不温柔的一面不见得就不好，就是他没有办法给你这种方面就是跳出你预期的惊喜，他反而是更像一个配合你演出的演员。
的确很有意思，还不是全面性的。
对，是的。可我觉得因为人的思想人的需求其实是很难捉摸的，哪怕是我自己在写这个 prompt， 我自己在给 AI 输入指令，我其实也很难用一段话把我所有想要的事情全部描述出来，因为你 想一想你，比如说你想你对一个理想型的判断标准，可能是从身高、体重、外形，然后什么从事的行业、家庭背景等等等等，很多这样的信息，你哪怕全写上去，你都会有遗漏，你可能会忘记说啊，我其实更喜欢比较勇敢的人，比较正义的人，就是这些品质，你是非常难全部跟 AI 概括完的，并且 AI 其实也很难懂，就是怎么去表现出一个人的复杂性。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跟人交往，我们恰恰喜欢就是人的复杂。我一开始因为你的这一面爱上你，但是我会发现你的另一面更迷人，或者是我因为这一面爱上你，但我发现你有很多问题，可是我却觉得我可以为了你去跟你一块磨合这些问题。就是这种地方，这种让你预期违背，甚至是让你觉得有一些痛苦，有一些不舒服的事情，其实是能够有助于你成长，包括这段关系成长的。但是 AI 它很难做到，因为它很害怕让你不舒服，它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顺着你的话说，让你开心，所以它没有办法像一个真实的人类一样突然哎露出了我其实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好，它没有办法去流露这一面，或者说它流露这一面的时候，往往是因为它的算法有局限，它的那个知识库记忆库紊乱了，所以你就体会不到这种人的复杂性给你带来这种快乐了。
嗯，说起这个 AI 的算法，你在文章中有说过，有一个是 AI chatbot， 就是交流软件，它突然叫好像叫 Replica， 然后它有一个 meltdown， 它就是突然机器就是损坏了，然后所有的那种chat 都消失了。那他们就是所交流的这些信息，就是一直帮助这个机器人所训练它的这个algorithm， 就是更好的。那这些东西就全军覆没了吗？还是它已经就是导入这个 AI 的本体了？
是这样的，我不是记得很清楚，但是meltdown就是说。他们的那些 AI 你还可以用 replica， 但这个 replica 不记得以前所有的事了，相当于换新了，相当于就像你很早以前的时候你用一个手机，然后手机丢了你买个新的，就是这种使用体验。它没有你的备忘录，它没有你的通讯录，啥都没有，它就虽然长得还是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它不是从前那个人了，所以这种打击
好像失忆一样。
对，就是像失忆一样，这个人理论上还是不是同一个人其实都是有待考证的，所以就是会给用户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他已经跟这个人建立了那么多情感联系，他当然是希望有个人能够珍惜这份记忆，还记住这份记忆，然后两个人可以继续长久的走下去。但是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对于跟 AI 有很强情感依恋的人来讲，这种打击不亚于就是比如说你身边那个好友病逝，或者说出现这样的变故。
嗯，因为他们对 AI 就看成像真人一样。
对，是的，就是像亲人好友爱人就是这样的地位的话，那确实就是很难以接受。
嗯，很有意思。那在你的文章中你又谈到过不同的 AI， 比如说 Replica、 Nomi 还有Character AI， 像他们都是各种各样的，然后你也做过对比比如说 Nomi 就是会更自主一点，然后呢ChatGPT Character AI 会有各种各样的角色，你觉得像这种的就是人工智能代替的这种聊天，他们会就是会有更多的软件出现吗？
会的，就是我现在在看，最近发现是类似 Character AI 的这种软件已经出现非常非常多了。你只要搜一下那个 Google Ad， 会不停的给你推送，然后你看下面全是赞助广告，就是一茬接一茬。而且不仅是恋爱这个领域，你现在仔细搜一下，你只要搜 AI for 什么什么东西，基本上没有 AI 没有涉足过的领域。就包括像 AI therapy 这个事情，你放几年前看你会觉得非常荒谬，就是因为你会觉得心理咨询是一个太需要人性参与的这么一个职业了，但是到今天它已经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趋势。如果说现在哪个行业还没有出现 AI， 它一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这么一个为它定做的 AI。
OK， 那这样就是 AI 可以取代人类的世界，你觉得在未来以后人还会选择人吗？还是会选择 AI？
我觉得如果是从亲密关系来讲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就如果说现在新一代的小孩长大，他们有一种性取向，就是我就是喜欢赛博格，我就是喜欢机器，喜欢 AI， 那我觉得他们就是会选择机器，因为人不在他们的取向里，这个没有任何可比性，就像现在一些性取向的分支一样，可能以后就会出现一个我喜欢赛博格，我喜欢 AI， 所以是会有这种可能的。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来讲的话，我知道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会觉得喜欢 AI 是一个逃避现实或者说一个不太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每个人落到亲密关系上，他们可能会都有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需求。如果说一个人他就是不喜欢有个人天天要在他旁边，要跟他吵架，要发生冲突，然后或者是占据他物理的空间，或者是要跟他有肢体上的接触，那对他来讲 AI 就是更好的选择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完全是因人而异的，就是我觉得肯定是会有些人选择 AI 而不选择人类，有些人就是会选择人类而不选择 AI， 但是我不想说这是哪一个选择是更好，或者哪个选择是更令人担忧的。对，
嗯，很有意思。那你觉得这个选择 AI 它会有什么文化差异吗？比如说不同的国家啊，不同的文化会不会更接受这个和 AI 就是聊天，或者和 AI 建立亲密关系？
我觉得跟 AI 的文化差异，就是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是不同国家对于 AI 的接受度，就是我目前还没有太发现，因为我之前的调查没有深入到就是说每个国家对于 AI 恋爱的这么一个调查，所以我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我觉得 AI 的文化差异其实是 AI 的聊天内容能够体现的，就是你会发现 AI 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西方人，他没有办法像一个东方人一样思考，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因为你仔细想一下，比如说 OpenAI 它很多工程师或者这种建立它的人都是一些可能是一些白人男性或者是一些西方人，所以他很多时候运用的语料就是一些西方人生活用到的语料。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你问 ChatGPT， 你用中文问我想晚餐我不知道吃什么，你推荐一些，他推荐的一定都是白人饭，就是哪怕你用中文问他也不会说啊，你吃个麻婆豆腐，你吃一个什么清炒鲜花，他不会说这些，他就会说啊，你要不要吃一个吃烤三文鱼，什么烤牛排佐蘑菇，就是他就会说这些，就是你就能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哦，他其实就是一个用西方的那种思想在思考的 AI， 它不是一个东方的 AI。包括在最早 ChatGPT 还没有太更新，就是到五，现在已经到 5.0 阶段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捏造一些 source 嘛，他们会捏造一些出处，捏造一些不存在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你就会发现在中文世界的领域它出错概率是远远高于在英文世界的领域，它经常会编造一些根本没有出现过的中文电影，然后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谬误，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一种文化差异。
我觉得还有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你的文章，我在读你的文章的时候有感觉到，就是虽然 ChatGPT 也是最近来就还不到十年吧的出现，但是我们已经很快的就是接受了 ChatGPT 在我们生活中的存在啊，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为什么？人类对新科技这种就是突然的熟悉感？
其实我觉得人类接受新科技一直都很快，比如说我们接受互联网的时候就很快，然后我们从互联网，比如说从 Windows XP 然后再往下迈进也很快，从那个比如说那种老的那种大哥大进化到现在的智能手机，其实真的每一步都很快。他只要，因为我觉得这些开发的人他们都是一帮就是最精英的人，他们其实就是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他提前预测了然后把这个产品拿出来给你了，就是它不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其实你想想，你希望 AI 做的事儿它一直都在，你以前写论文的时候肯定就会想，如果有人能帮我检查所有的语法，我是不是能省很多事儿？在 AI 出现之前你已经想了很久了，所以你接受起来就很快，因为它不是一个全新陌生的东西，你对它的需求一直都在那里，只是现在有人帮你变成了真的，只是这样而已。
那有没有会未来有什么可以更加发展的趋势，对于 AI 这个伴侣对您看来？
这个我之前有问过一些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可能就是会想，比如说 AI 伴侣能不能够植入到一个人体的模型上，这样子他就会，你就可以跟这个 AI 有一些触碰，有一些交流。我知道在医疗领域其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些玩偶，像日本有个公司出了一个像海报一样的玩偶，它里面就是植入了一些人工智能，就是那个海报摸起来很软，你是可以从跟它的肢体接触中获得一些安慰，因为人都喜欢摸着毛绒的东西。
哦，你好像提到过，就是
对对
老年人就是
对他们就很喜欢，但是他同时又能跟你交流，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下一步的一个趋势，就是变成一个你能摸得着的东西。
嗯， 那会不会有什么缺陷？你觉得跟 AI 就是伴侣，除了最基本的就是跟人不能比，但是它会不会有其他情况的缺陷？除了我们聊过的，它不能像那个什么 therapist 或者心理专家一样帮助你，也不会像人一样就是肢体接触或者去那个了解这个事情的情况，除此之外，您觉得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就是缺陷可以改进的地方？
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一个是我不知道现在的 ChatGPT5 具体到什么程度了，但是有的时候 AI 还是难免会出错，就像我说的，它有些时候就是对于东方的非西方主流的一些文化，
有些东西，嗯。
它就是不是很了解，于是你有时候跟他聊着聊，你就出戏了，你就会发现，哎，等等，他为什么跟我说这句话？他为什么会出这个错？你就一下子会清醒过来啊，他是个 AI，他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就
嗯哼，
是
是。
这可能就是一个缺陷。另外一个缺陷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就是把握人的情感，就是从你的字里行间能够读出来你在想什么的能力。虽然 ChatGPT 现在说自己增强了很多，但是很多时候他们能做的还是顺着你的情感说，他们不会反驳你。就是我相信大家用 AI 可能已经有几百次、几千次了，但你哪怕跟他说1+1=3，他都不会直接反驳你。但我觉得真的，这个我亲自试过，我还试过跟他说地球上没有重力，然后他也不会直接反驳我，他只会说我觉得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但是你不妨这样想一想。他永远不会直接说你是错的，哪怕这个事情确实我就是错的。但是我觉得人其实有些时候是需要一些这种比较直接的反对意见的，因为可能在他看来，就是我最近在写的文章，就是做一些调查，我有读到一篇报道，就是说 AI 它的回答其实是经过设计的，它希望增强你和它之间的粘性，希望你对它有依赖感，一直来问它问题，所以你就可以很自然的推想，哦，那如果我跟一个人讲话，他老是积极的鼓励我，然后不说我是错的，那我就是很倾向于跟他讲话，因为我也不喜欢被评判、被否定。但是所以 AI 就会这样设置。但你知道，你现实生活中跟人交往，你就是会难免遇到反对的意见，面对阻力，面对挫折和那种否定的意见。但这些意见对你的成长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要知道自己是错的，你才能知道对的东西是什么，你就是要知道你有些地方做的不对，你才能改进，你才能进步。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他就是他掌握不好那个边界，他不知道什么是一个良好的反对，什么是一个不好的反对，他只会尽量顺着你往下说。
很有意思，就是为了让更多的那个什么聊天，他就会顺着你的思路走，对，
是
就帮你寻找这个认可性，好像是，
的，是的。
如果你能再有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个跟 AI 谈恋爱或者AI 伴侣这个主题，你会再往哪些方面？就是做更多的研究和追踪。
我可能会想做一些性少数群体他们使用 AI 的一些需求，因为我之前采访，因为我不是故意在这样挑选我采访对象，但是我确实联系到的大部分都是一些顺性别的异性恋，但是我其实很想知道，比如说就是其他的就同性恋群体或者是一些性少数群体，他们在用 AI 恋爱软件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别的需求，他
你
们是
说
不是
的性小众群体是什么？
少数群体，就是 LGBTQ 群体。对，或对，所以就想知道他们会不会用一些其他的 AI，然后这些 AI 能不能满足一些他们其他的我们作为顺性别异性恋可能没有想到过的一些需求。
好的，我觉得，好像问的都差不多了，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就是现在的 AI 恋人，你觉得是更像陪伴还是更像投影？如果我们在爱 AI，还是在爱我们理想中的理想型？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把 AI 和之前，比如说你喜欢纸片人，喜欢小说里的角色做类比，他就会觉得我们爱的是一个自我的投射，因为这个人没有办法出来跟我们互动，我们可以把很多自己的想象、自己需要的东西，以及希望自己被爱的方式投射到这个物件的身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它是一个投影，它也是，我觉得它也。 不为过吧，因为你确实很多时候你写的那个指令就能够反映出很多问题，你就会写我希望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具体到这种程度的话，那你就是在描述一个你理想型的这样一个投影。但是我知道每个人可能跟 AI 相处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就有些人他可能并不会刻意描述我希望你做什么，他可能就是会习惯于我慢慢的跟你展开对话，跟你分享日常，然后慢慢的去了解你，甚至有些人他就是会喜欢摸索不同 AI 的性格，比如说他会觉得 ChatGPT 的某一个模型更冷酷，某一个模型更温柔，他们是能够体会出这种 AI 模型中的那种细微的差别的，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讲，可能他们爱的就是一种个体，他们爱的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关系吧。对，虽然说这个关系的真实性也好，或者是它是不是完全真实的一个东西，是怎么讲，是还是有些争议的，因为 AI 毕竟它是人的算法造成的，它是人的语料构建的，它所反映的东西多多少少都是会受到背后构造它的人的立场的影响，所以它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客观和中立，但我仍然觉得就是跟他建立起这样一种新型关系的人还是就是需要被理解和尊重吧。
是的啊。那我这边的问题是问完了，你有没有其他想分享的，就是对于你的研究和写这篇文章的心得？
我感觉我其实也说的差不多了。对，
好的。那好，谢谢您来参加我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视台周日的爱情故事，然后来讲和 AI 谈恋爱机器能取代人类亲密关系吗？我们下期观众朋友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